嘿，你好，因为我的声音是很催眠的，所以谢谢刚刚郑医师这么捧场啊。其实我是想提醒你们，那个手机啊，再提醒一次，刚刚你可能打开了，那手机现在请你把它关掉哈，因为你这样，万一你待会手机突然响了，可能会吵醒你旁边在睡觉的人。所以啊，那个谢谢大家。OK。哦，没有什么要求，一样哈。这个你可以睡觉，不要打开啊，因为打开的也会吵醒你旁边的睡的人。这个的确是一个挑战哈，在这个下午里头要来听这个课啊，要来讲这个课哈。各位，你觉得你需不需要起来动一下？如果你觉得有需要的话，好不好？大家起来动一下。你随便怎么样动都可以哈，呀，伸懒腰哈，然后，好，你觉得可以了，你就可以坐下来。我想问一下我们底下的这个朋友们哈，你们有听过我讲关于这个生命末期啊病人的这个心灵关怀的？除了我们自己的义工以外，请举个手一下，我看看。好，谢谢哈。好，不太多，没有关系哈。这样我待会重复讲笑话，我可以继续的讲。OK， 好。生命末期病人情绪跟这个社会心理哈，我想我就先从一个故事开始哈。在我刚做这个安宁疗护的这个专业的心理辅导师，就社工师哈。没有多久的时候呢，我曾经遇到过一个家庭啊。那这个家庭哈，他是从东南亚来的，那他们是难民啊。一家人来到美国之后，终于有个地方可以生存哈。那这个父母带了八个小孩啊来到美国。结果这个父亲呢，因为想要改善家庭生活，所以呢他就想了其他的方法。那他贩毒，结果被抓了，被判了10年的徒刑哈。这妈妈就非常辛苦，她一个人要养八个孩子。那你可以想象哈，难民来到这个地方，言语不通啊，但是有八个小孩。就像那个阶梯一样哈，或者是像音阶走云泥巴松哈，这样子，这是多么的困难的一件事。但是妈妈真的是很了不起哈，她也靠着那个卖这个东南亚的那个柬埔寨啊，是柬埔寨来的哈，透过卖他们那种特殊的食品哈，养大了他这几个孩子。我要先说哈，他的故事已经登在当地的报纸，所以呢，这里没有 confidentiality 的问题。我们通常都是很尊重病人的这个隐私的。那这个病人呢，这个妈妈哈，她因为在这个可能照顾小孩的过程当中，她有很大的心力的付出啊，也非常的辛苦，压力很大。结果呢，她就得了癌症。他得了癌症之后呢，他经过治疗，但是呢，这个治疗没有办法，就是解决他的这个肿瘤继续扩张的问题哈、所以医生就告诉他说，很抱歉哈、这个是我们没有办法再为你做什么，所以他就这样子呢，被介绍到我之前哈。工作的这个安宁疗护的机构，那我之前我是在一个这个白人的机构里面，非常组织啊、非常好的一个非盈利的这个白人的安宁疗护机构，不在这一区哈。然后呢，这个我们机构呢，反正他们也分不清楚，这个东方人长得都一样，所以他就觉得说，好吧，那这个是东方来的。那就派我去做他们的这个社工啊。那结果我去呢，我发现哈、我只能跟小孩沟通，我跟妈妈的沟通啊也是有一句没一句的啊。那我要很努力的用我当时的破英文去跟他当时 的破译文去沟通，那所以这个沟通就非常困难。我去到他家的时候哈，我是在一个这个他那算是这个连算是这个政府的福利公寓，一房一厅，里面就是住了妈妈，然后另外呢他八个小孩当中有三个已经成年搬出去了，然后这个五个小孩住在跟妈妈住在一起，非常困难的一个状况。我们把他接收进来成为我们的这个安宁疗护的病人。刚开始他的状况还可以哈。那我这里要提出一点，就是说我们都把那个死亡的时间，把末期的时间看在好像是最后两三天才叫末期病人，其实不是的，这一位就是末期病人，我们陪伴他将近六个月的时间，所以在这个六个月的时间，他从刚开始他还可以走动，他还可以参加他的这个社区他的这个柬埔寨的那个他的 community 的一些活动，那他也可以出去玩所以他是没有问题，他就是像我们一般我们的状况一样，只是说他体内有一个病，这个病是没有办法在透过现代的医疗环境里头去得到医治的那但是他有这些症状所以安宁疗护就帮助他，给他一些药物帮助他去控制这些症状，然后我们就有我作为一个这个临床的这个心理咨询领导去到他家还有帮助他的孩子，那我们有护士每个礼拜，刚开始只是去看他一次，到后来随着他的需要，我们的护士一个礼拜去看两次，去看三次，我们也派了我们的护组去到他家那帮他这个清理卫生我们也有这个神职人员那这里我要提出一点，就是说这一位柬埔寨的妈妈她来到这个美国之后呢，她有她柬埔寨的这个 community， 但是呢在这个地方也有一些人对她表达很强烈的善意，她可能是不同的宗教信仰，可能是天主教，可能是基督教可能是其他的这个佛教各种不同的这个对她有就是跟她有些接触那包括我们的这个机构每一个机构每一个安宁疗护机构一定会设置一个灵性辅导员，这个灵性辅导员呢他我们接下来下一堂就会有一个灵性辅导员来讲他的这个工作的内涵是什么，但是我在这里要提到就是说我发现这一位妈妈她有一些为难就是她觉得她自己来到美国这个地方之后，她发现有一些跟她接触的人她觉得自己很有善意，那她也很想多了解他们的这个信仰，可是呢他自己的这个社群里头不是这样的信仰，所以他就 torn between， 他就在这两个当中觉得很挣扎，那因为他需要在他的社群里头有一些支持，所以如果说他转去信仰别的这个信仰的话，他觉得他的这个社群里头可能对他的支持就会减少了，可能会觉得他是背叛这个族群所以当我了解他有这样的困难之后，我就跟他说我说你不要担心，信仰不是一种交换，信仰真正的信仰绝对不是一种交换，它是爱所以呢你觉得你怎么样 feel comfortable， 那么你就去找寻你 feel comfortable 那样子的一个可以带给你安慰的那所以当我这样子跟他谈之后我也跟我们机构的这个灵性辅导员去跟他提到，好像有这样的状况这个妈妈她就觉得心里头比较放松不是因为她接受安宁疗护，那么她就必须要接受这个这个安宁疗护的这个灵性辅导员，她自己个人本身，她 maybe 她是一个佛教徒，我就要变成佛教徒；或者她 maybe 她自己是一个天主教徒，我就要变成天主教徒；或者我就要变成基督徒。是这样子的这个是不会用他自己个人的信仰去强加在你的身上，不是跟你一个交换的行为。但是如果有一些病人他在被照顾的过程当中，他觉得你们这群人怎么这么好，怎么这么特别，为什么你可以这样做，你可不可以告诉我， 那么这个时候这一些工作人员不管他自己个人的信仰的来源是什么，那么他就可以去跟这个病人去分享他信仰的力量。所以在这里我需要在这边有一点澄清。那回到哈这个这个病人，他呢在我们这样的照顾之下呢，他的状况就越来越不好了，因为他的病情是越来越往下走下坡哈，所以到一个程度，他实在没有办法待在家里，因为他的小孩要上学，所以他在家里没有人可以照顾他，那怎么办呢？刚好我所工作的那个机构哈，有这个安宁院，叫做 Hospice House。安宁院是什么样的地方？安宁院是一个很奢侈的地方哈，因为呢，它就等于像一个家一样哈，它把一个这个就是它把一个一个场所建造的像一个家庭一样，只是呢里面有十几个家庭，哈，那它是一个很庞大的建筑，每一个房间进去哈，可能就有我们这么大的堂的这个可能就是四分之一，每一个房间都有这么大。那这里头病人可以住在里头，他的家属也可以留宿啊，甚至在安宁院里头都还有厨房，还有这个小孩的一些玩乐的设备，还有钢琴啊，我们在周末都会请一些钢琴家来这个演奏啊，跟这个我们现在所看见的那个养老院是不一样的环境。但是这种安宁院哈，它就是只能够有十几房哈，那你不是去住到过世啊，没有办法，因为这个造价太昂贵啊，那多半都是这个社区捐赠费用，然后让机构来建造，那这个Medicare 是不起付这个部分，所以呢住进去就是用来去症状控制，如果你在家里的症状控制有问题，你可能住进里头短暂几天，五天到一个礼拜，等到你症状缓解之后，你就必须要回到家里去接受这个居家的安宁照护嘛。所以碰到像他这样的状况的时候，他非常特别。所以呢，我就在想，我怎么帮他找寻社区的资源啊？那我就跟我们机构的这个我那时候是菜鸟哈，我就跟我们机构的这个医生哈，跟这些资深的这些安宁工作人员跟他们谈有这样的一个困难哈，那所以我们大家呢就开会之后，我们做了一个决定，我们决定把这个妈妈接到安宁院来住，而且让她住到过世，那所有的费用通通都由这家就是我以前工作那个非盈利的机构吸收，那所有住在里面的费用。那等到她搬进去住之后呢，开始对这个孩子进行一些心理的关怀，因为他的小孩年纪都很，就是最小的好像是八岁，然后就是这样子排列上去嘛，所以要跟他们去谈母亲已经要过世，他们有很多心里头的一些担忧，很多想法哈，那所以在这段时间我经常要到安宁院去跟小孩去做一些这个儿童治疗哈，我们呢一样安宁院里头就是护士啊医生呢都在那个地方哈，其他的这个工作人员，就是我们 CD 工作人员一般都是到人家家里去，但是呢在安宁院呢就是有驻扎在那里的，所以这个妈妈她就在那里得到很好的照顾哈，她非常的漂亮，她在没生病之前她非常漂亮，可是在她生病之后哈，她因为使用类固醇，因为之前使用很多各种药物，他就是整个脸肿得像个大饼一样哈，所以他到后来他就不愿意让那个他的这个社群的人来看他，那所以他的这个支持的系统就变得很少，就是大概就只有他的小孩子啊，他常常在担心，他小孩怎么办啊？这个爸爸还在监狱，不晓得什么时候才会出来啊。可是呢，虽然他这么担心，这样的担心呢，并不会，就是让他的病情就比较晚去扩散，没有哈，他还是这样继续的往下去，这个病情就越来越不好。那终于哈，他几个月之后呢，他就已经整个人陷入昏迷的状态。 会陷入昏迷的状态哈，就是你跟他讲话，他也没办法回应，可是他的手会乱七八糟的回哈。那我们看到这样，觉得他好辛苦，他真的好辛苦，因为知道他很累了，而且呢，他已经累到一个程度，他的身体都已经长湿斑、红斑、紫斑，那个就是你身体的这个，基本上那个是只会在过世的病人身上，你那个已经循环不好了才会看见。可是，在一个还活着的人身上，他还撑下最后一口气，他就是不能放下，不能放下。那他不能放下什么呢？原来呢，他的孩子啊，他这个五个孩子当中的这个其中一个女儿，还没搬出去的其中一个女儿，她要大学毕业了。他们家唯一的一个大学生是他们全家人的骄傲，而且他是以全校第二名毕业啊！这个是我是透过他的小妹妹们告诉我啊。我就在想，我说妈妈呢，是不是在等两个礼拜之后这个女儿就毕业了？她想要撑到那个时候，但是她的身体实在是太辛苦太辛苦了哈。所以后来，我就想。要不呢，我们就在病房里头，就帮女儿办这个毕业典礼。所以我就到学校里头去找了他们的那个教务长，然后呢，跟这个这个女儿她的一些跟她的老师，还有跟她的同学们哈，就是邀请他们。那我去买了她的这个cap and gowns 哈，然后就在一个下午哈，就把。请了二三十个人，全部就待在那个房间，挤得进去了。所以你可以想那个哈安宁院的那个房间，就在那个安宁院里头就，请他们的这个学校的这个教务长呢颁发他的这个毕业证书，然后穿上那个 cap and gowns 啊。那这个妈妈哈，在我们这个欢庆的那一刻哈，妈妈流了眼泪了，妈妈，我们看见她流了眼泪了哈。那就这个庆会结束之后呢，妈妈在第二天下午她就走了。那妈妈走了之后哈，因为我们还有这个继续的一年的这个悲伤的关怀哈，这些孩子呢，他们就邀请我去参加这个两个礼拜之后邀请我去参加这个女儿的毕业典礼，我就去了，很早哈，来。在他那个毕业典礼上面，他们就一样排排坐哈，但是呢，他就在我的座位的旁边哈，就空了一个位置，是给妈妈的。当我看到这个女儿她非常骄傲的走出去领奖的那一刹那，跟这一群小孩说哈，你要看着哦，你妈妈要引以为傲，你们要健康。要正常和快乐的长大。那我呢，心里头哈、也对着我旁边的空气讲了一堆话，我觉得他就坐在旁边，我也跟他说，我说你放心哈、你的孩子会成为让你骄傲的人，他们会平安的长大。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在我1600的病人照顾的过程当中的一个。我现在把它提出来呢，是要让大家来对照哈，一个安宁疗护的这个病人里头，他有哪一些心理的这些需要？那安宁疗护哈，事实上他照顾的呢，不应该只是病人，他的社会需求是什么？就是他周围的人，那他周围的人就是他关心的人哈，那他周围他关心的谁？关心他主要的照顾者。还有关心，如果他有小孩的话，同时呢，这个是在他活着的时候，他还有能力关心别人，这些都一定会是他关注跟担忧的对象。在他过世之后，他的这一些留下来的，他的这些他的 survivor， 他所爱的人，需要有人继续陪伴他。所以安宁疗护一个完整的一个心理跟灵性的关怀，应该要涵盖这四个部分。我们来看看病人所面对的情绪的挑战。好，愤怒，好，对医疗家人，跟对自己，或者甚至对神，或者是对佛祖，对天主，对一个你认为 这么信任他，你认为他可以，他可以操控你的生命，你认为他创造你，这样的一个就是一个存在。好，很多时候病人经常问的，为什么？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我？那其实呢，为什么不是你？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会轮到啊，对不对？只是时间的早晚而已。但是他们就会对很多的这个对象产生愤怒啊，对医疗觉得这些人呢为什么不早一点诊断出我的问题，为什么不给我用最好的药啊，一定是这个医生不够能力，哎，为什么啊？然后对家人就是，为什么你平常这个你经常惹我生气，可能我就是因为这样子压力太大了啊，照顾这个家庭啊，让我的身体产生这样的疾病，对自己，我为什么不好好的这个照顾我自己啊？为什么要每天弄到三更半夜才睡啊？我为什么这个不好好的吃饭？我为什么就是很多的问题啊？那还有一个哈，病情的起伏，让他们因为不确定到底这个明天会怎么样啊？甚至就是说那一种还在治疗，但是医生已经告诉你这个希望不是很大，但是他还是继续做治疗啊。在这个时候，他的情绪是最困难的，因为他好像是跨在哈两只脚跨在两个世界，一个世界是告诉他是还有机会的，一个世界告诉他是不可能的，所以他这个每天的情绪的起伏非常大啊。那再来呢，担心成为他人的负担啊，这个是我想我们都可以理解啊，担心被抛弃被厌烦啊，特别是当你的外形改变了，像刚刚那位妈妈，她外形改变了，她就不想要人来看她啊。我想这也不是只有在末期，很多在做治疗的朋友们哈，因为她的比如说她可能有些肿胀，或者她可能脱发啊，或者他脸色变差，他因为他做化疗，所以他可能身上有很多 mark， 很多做放疗很多身上的 mark 啊，等等的这些，都会让他不愿意走出去，不是不愿意走出去，他也不愿意人家走进来，所以呢，你好像也很难去 reach 到这一群人啊。再来啊，就是我们说他的。每天他这个肉体哈，他慢慢的就越来越消瘦啊，那个心理越来越难看。那有一些人哈，他的价值观哈，建立在这个别人怎么看我，所以呢，当我对照我镜子，我看到我自己这个样子的时候，我也觉得我在别人的眼中的价值可能也很低啊，可能也没有啊。刚刚我们提到说哈，早上我跟大家讲，就是有的家人有的病人他会觉得说，我还没死啊，可是我家人就把我埋葬了啊，所以他会觉得他感受到这个家人希望这个历程赶快结束的那种感受，所以呢，他就很怕成为家人负担，所以他一旦成为家人负担哈，他反而会说出一些话，会说出一些，哎呀，我知道了，我这样子哈，就你们太辛苦了，或者是说，哎呀，这个都是我拖累你们了，我如果早点死多好啊，什么什么哈。那讲这些话，其实他心里害怕，可是当他这样讲出来，反而真的变成家人的负担。另外呢，这个经济的问题哈，刚刚这个早上 Gary 他提到，这个经济也是一个困难哈。那一样，这个病人他担心自己在这种这个不死不活、要死不活哈这样的状况当中，到底这个会把家人的经济拖垮到什么程度？这个也是一个他们经常会担忧的哈。好，那再来一个就是担心失去社会地位跟这个自主能力还有尊严。我可能曾经在其他演讲当中跟大家分享哈，我们知道这个老人家哈，你若照顾老人家，你就可能有经验。他呢，怎么样都不愿意包尿布，对吧？怎么样都不愿意包尿布，他一定要用马桶，即便他实在是走路哈都已经走不太稳了，可是呢，他一定还是要去马桶那边，他才愿意上厕所。 你跟他包尿布，他不要。啊，你可能从他的这个床边把他接到那个这个浴室里头哈，可能中间都要走上五分钟，但是他就是他一定坚持。那或者是说呢，他怎么样都不坐轮椅，他一定要用那个助步器，一定要用那个滑轮助步器。各位，当有这样的状况产生的时候，这个我们作为一个 caregiver， 作为一个家人照顾者的时候，其实我们很担心的是他这样会跌倒啊，我们担心他跌倒，我们也觉得就是说把他从这个地方搬到那个地方啊，其实是每天这样搬来搬去久了，我们也是会累的啊，我们心里头也是会有一些人都有限啊，可能有时候我们有一些情绪啊，但是对老人家来说，他怕的是什么？他一旦包尿布他就回不去了，那个是一个尊严的问题。他一旦坐轮椅，代表他就丧失以后可以走路的能力了。生命末期的病人，他们呢，从一个像你我一样可以自由跳动，可以到处去，到后来他可能慢慢的能去的地方越来越少，到后来呢，他能去的地方可能只有家里，然后到后来呢，他呢，连吃东西，可能都需要人家喂，那甚至到后来。他洗澡都需要人家帮他洗，然后最后他连上厕所都要用尿布，他这个一路下来的，他每天都在失去一个自我的一个形象跟一个自我的尊严，这是一个很困难的过程哈。我很喜欢跟大家分享一个例子，是那个善国喜，大家知道哈，善国喜他是一位天主教的这个红衣哈。同一的这个枢机主教哈，那他呢已经过世了。那在他过世之前哈，他曾经他也是得癌症，那所以呢他也有一些经历哈。那他有三次的经历哈，这个三次的经历，第一次呢是他出丑，因为他肺部积水啊，结果呢医生给他吃一种很强的这个利尿剂啊哈，那。要让他把肺部的水能够顺利排出来，但他不知道，结果他就在他举行那个这个圣餐那个祭礼的，就在那个台上哈，他尿性发作，然后他就尿了一地，然后他刚开始强忍啊，可是实在没办法哈，那这个地板尿了一地，大家都看到，这是他作为一个神职人员57年以来哈。举行这个盛大的仪式，第一次发生这样的事。他说哈，那一刻使我的尊严跟颜面尽失，我在这些修女啊跟医护人员面前，我感到无地自容，这是第一次。但是他说哈，这是天主治疗他的虚荣心的开始啊。那第二次也是一样哈，他呢因为他吃这个药物哈，那比如说有些这个止痛药物会有一些副作用，比如包括便秘。那因为两天没有排便，所以这个医师就给他排便的药。结果呢，他在半夜发作。他在半夜的时候请了一个人照顾，啊，请了一个这个一个男护士照顾他。那当他这个说他要这个解便的时候哈。那这个男护士呢，就要把他从他床上带到他的这个厕所去，结果呢，就走到离厕所离那个马桶哈还没有几步的时候哈，他大便就已经全部跑出来了。结果呢，这个男护理人员非常的生气啊，就把他一样放到马桶，把他全都扒光，然后帮他清洗。就跟他说哈，你怎么像个小孩子一样，就这样几步你都不能够人像啊？他说呢，他在那一刻，他觉得他无言以对，他觉得他那一刻自己哈，所有的那个人生的那个尊严哈，他一生所这个作为一个神职人员，别人对他的敬重，所有人对他的一个仰望，他一生的这些荣耀，他觉得在那一刻完全的丧失了。然后呢，还有一个第三次的这个经历也是差不多，那个是发生在医院啊。那在医院很多人排队， 要去做这个，他要去做这个扫描啊，结果这个当医务人员把他放到那个扫描台上面的时候，他也是很不舒服，他就把那个仪器啊整个都弄脏了。就这样三次的这个他，作为一个这样子被敬重、被仰望的人，他把他这样的经历写出来，我觉得是很不容易的。但是刚好我们也看见哈，失去社会地位、失去自主能力跟失去尊严哈，这是一个生命末期的这个的病人哈，他非常恐惧的一个啊其中一点。好，那再来呢，就是第二个哈，他的这个情绪挑战有哪些？害怕孤独，不敢自己一个人睡哈，有一些这个先生或者有些这个病人哈，有些太太哈，就是病人的哈，他们呢，让照顾他们的那一半哈，变得非常的辛苦，那就是他们自己很为难，因为呢，他们很害怕自己眼睛闭上就再也没有办法张开，所以呢，他会要求哈，他的这个家属就是要在他旁边睡，啊，那一般在家里头的这些安宁疗护病人都有自己的病床，而且呢，他很多都会在半夜的时候，他会戴上那个氧气罩，那氧气罩那个声音哈，其实蛮吵的，所以你说在旁边怎么睡？那所以呢，这个有的家属他就会在这个病床旁边放一个 baby monitor。所以病床所有里面的一动一静哈，外面都可以听到，那就是让这个病人安心，你放心哈，你甚至连你的呼吸啊，我都可以听得非常的清楚啊。所以用这样的方式来让病人他安心啊，否则的话呢，照顾者很辛苦哈。这个病人可以睡着，但是呢，半夜照顾者没有办法睡，因为他听那个。这个氧气的这个机器的声音哈，那一样，白天病人需要被照顾的时候，他也要照顾病人啊，所以呢，这个照顾者呢非常的辛苦哈。那再来就是，到底我这个历程要走多长？特别是这个越到后面的时候哈，病人他基本上他失去那个时间的感觉。他不会像我们很清楚啊，现在大概是下午一点钟啊，现在可能是傍晚六点钟啊，现在大概是早上七八点，他没有这个时间感啊，所以呢，有一些病人他焦虑，他比较严重的焦虑的时候哈，照顾他的病人，照顾他的家属非常辛苦，甚至你出去外面买个东西啊，他都可以这个 cell phone 他可以不停的打给你啊，你怎么这么久还没回家？其实你才走出五分钟。你可能出去吃个饭，去买个东西，你可能会接到他十几通电话，你赶快回来啊，你怎么一整天都没有见到人啊？因为他们已经失去了那个时间感，那这个时候他变得非常的没有安全感，变得非常的低，那这个照顾者常常就是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哈，他的整个身心哈都耗竭了。好，那再来就是不舍担心家人的日后生活。刚刚那个故事里头的那个妈妈啊，她就非常担心她的孩子。那再来就是很多人呢有一个没有完成的遗愿啊，那这个遗愿是什么？它有可能是我一直希望可以跟我们家老头去这个旅行啊，终于退休了，哎呀，辛苦了大半辈子，终于退休了，哎，结果在退休之后等来的不是可以去旅行，等来的是医生说，哎，你这个报告上面不太好啊，就开始经历一连串的治疗，结果治疗没好，然后就走入人生的最后一个过程。所以这个未尽遗愿可能是这个，或者是说我住在美国这么多年了，可是呢我有好多年都没有回到我的家乡，家乡那些好朋友好久没见面了哈，真希望可以有机会见见他们。这可能也是一个未尽遗愿。那像刚刚那位母亲，她的未尽遗愿，她最后的遗愿就是能够看见她的孩子，她家里唯一的一个孩子，就是唯一一个上大学的孩子啊，能够完成她的学业。 那再来呢，还有就是对这个死后的灵魂，我到底要去哪里？这个是很多的病人，他平常他可能是很铁齿，就是他更不相信这世界上有神有鬼。可是呢，他终于到了一个这样的时刻，他真的要去想，难道就人死如灯灭吗？难道我这一口气咽了之后就什么都没有了吗？这个时候他们真的会开始去想，去想这样的一个问题。再来呢，他需要一个这个最后的道别。在最后的道别里头，我们方式有很多种哈。刚刚这个 Gary 也提到，我们华人在就是平常我们在表达的时候，我们其实是挺含蓄的哈。那我们不一定会经常去提到"我爱你"这几个字。我曾经有一对这个我照顾的病人啊，那这个先生哈，我去看他的时候，他跟我讲，他说："哎呀，我太太很辛苦，这辈子他这样子照顾我哈，他跟着我吃苦哈，东挑西荡。我想我下辈子我来做他儿子吧，这样子由我来孝敬他。"他讲了这样的话，他这个太太他在旁边勾那个毛衣，还在听他先生勾毛衣。他听了之后，他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就反正继续勾。他突然间讲了一句话，他说："哎呀，做什么都好，在身边就好。"这就是他表达他对他先生的爱。那他先生对他表达爱的方式，不是说哎，亲爱的，我爱你啊，这不是他们那一辈的老人家会讲的话。他是说，以后我来做他儿子，我来对他好，而不要他这么辛苦。这个是老一辈的人表达爱的方式。那我也有这个照顾过的这个墨西哥裔的他们这个情感丰沛，经常把爱挂在嘴巴上面哈。所以呢，我照顾过的这个有一个墨西哥的这个先生，他就对他太太说，他说因为你呢，我成为一个更好的人，我把孩子交给你，我很放心。对不起啊，以后辛苦你了，我爱你。他就可以很直截了当的去把他给这个把他给表达出来哈。另外哈，我还这个，这是在我们后来希望之星所曾经接到过一个 case。有一次呢，有一个儿子哈，就是一个儿子，他打电话来到我们机构，那他问什么问题？他说是这样的，他说医生说我爸爸已经到了末期了哈，只剩下没几天，我想问你，我爸爸呢，我应该给他喝这个葡萄汁，还是应该给他喝柳橙汁？你觉得是什么题目哈？好像这个逻辑上面挺怪的哈。一般来讲我爸爸可能快过世，你说这个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处理他的身体啊？可能护士他就问说，我爸爸已经快过世了，你觉得我现在应该给他喝柳橙汁还是葡萄汁？我觉得这个题目听起来有点像是，我儿子这个学业不太好，你觉得我应该带他去吃牛排还是西餐？我觉得这个就是那种牛头不对马嘴，是吧？但是我更进一步的去了解，更进一步的去询问他，原来他告诉我是这样的，他说呢，他是主要照顾他爸爸的人，他为了照顾他爸爸，他把工作辞掉，然后呢，他因为不会表达，所以他觉得对爸爸的爱的方式就是，反正我就是紧盯着你吃药，你该怎么样做，医生叫你怎么样，你就不要有意见，好。所以呢，他在照顾爸爸的过程当中，就会跟爸爸产生一个冲突。那结果这个爸爸呢，就会抱怨，他就打电话回台湾，跟他的其他儿子抱怨说，这个照顾他的这个儿子啊，这个每天这个对他这个颐指气使的，讲话的口气很不好。然后呢，这个他觉得他很不高兴。那为什么要讲到说到底要喝这个？西瓜汁还是喝这个柳橙汁原来是因为他爸爸有糖尿病，爸爸已经丧生有几天了，但他还是这么坚持的要很细致的照顾他父亲。好，所以当我听到他这样子的一个故事之后哈，我就跟他说，我感觉你非常的爱你的父亲，你选择了一个没有人要扮演的角色，你选择扮一个黑脸， 扮演一个监督他、照顾他，在他最困难的时候，这是没有人愿意做的，但是你做了。你这么爱你的父亲，你有告诉过他吗？当我这样跟他讲的时候，这个大男人在电话那一头啜泣，然后呢，接着就开始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他哭了十几分钟。我就在电话这一头，就是听我说话的讲。然后讲完之后，他就说：“好，我要跟我爸爸说。”结果电话就结束了。所以有时候我们呢，在表达这个爱是这么样的一个隐晦哈。我说我曾经看过这个、台湾有一个教师节，不教师节，一个母亲节哈。那在母亲节的时候呢，有一个老师哈，他非常有创意，他就用他的手机哈，跟班上的同学说这个你们有没有人要通过电话跟妈妈说我爱你哈，母亲节快乐的。刚开始小孩子都非常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哈，然后呢有的那扭扭捏捏，哎，但是有的呢自己小孩在讲着讲着妈妈妈妈，然后就自己就开始哭了。那甚至有一个小孩他就跟他也他可能平常跟妈妈的互动就是比较轻松的，他拿起了电话，哎妈妈，哎，然后这个妈妈你在忙啊，他就是问他什么事啊，然后妈妈他接着没讲话，哎，这个妈妈看了那个电话奇怪，怎么是老师的电话？结果那个他问了老半天，这个儿子也不跟他讲到底怎么回事，他一紧张他就说，他的这个他就继续问他说，宝贝你到底怎么回事？结果这个儿子就说没有了，我爱你了。好，然后这个妈妈一听到就说，你是不是在学校做什么坏事？所以你会这样跟我讲。所以这个是你看，我们作为一个母亲碰到小孩子告诉我们，我们的反应是这样。那我说甚至一样，所以有人看了这个有样学样，就让这个先生啊，是让太太打电话回家跟这个他的另一半说我爱你。那结果就有一个先生，他接到他的这个电话来的是他的，这个声音就是老婆打电话来的，很简单说，哎，老公，然后怎么样？老公，我爱你了。哎，这个老公呢，他停顿了两秒钟，他就立刻讲，哦，对不起，你打错电话了。因为他觉得，怎么可能？这可能是台湾现在最流行的诈骗集团。啊，所以你想哈，我们对于这个爱的表达哈，是这么的含蓄啊，但是呢。一到人生最后这个阶段，你如果再不说你就没有机会，而且你会觉得说我不说他一定知道的。可是你看我们刚刚那个例子，那个儿子他这么爱他的父亲，可是他从来没有在言语上面去让父亲知道。所以在最后的这个道别当中，谢谢你，我原谅你，请你原谅我，我爱你，再见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哎，各位，你觉得哈，你如果今天回去跟你的另一半说“我爱你”，他会怎么样？
花了多少钱？
他会说：“你是想要买哪一个名牌包呀、啊、？”OK， 好。哎，对，主要照顾者哈，这个家属。刚刚我们讲的是这个病人哈，那我们要讲一点关于家属。哎，对不起，我还有没有时间呢？现在是，我还有十分钟，是不是 ？OK， 好，那我们还是讲一下好不好？我今天真的绝对不可能讲完，为什么呢？我有个特点，我每次演讲所准备的东西绝对超过人家愿意给我的时间，因为我觉得那个内容实在太丰富了哈。OK。好，我把这个讲完哈。我们对于这些这个主要照顾者哈，他的这个心理，我们也需要去关怀他，因为呢，他们很辛苦哈，他们常常不知道什么时候该停下来，他是不会停的。那他即便做很多，他还常常觉得自己做不够。有个重点是，有人要告诉他哈，你已经尽力了。你已经尽力了，啊，他的那个尽力的这个过程哈，感受需要被认可，被 recognize， 他们付出，啊， 那再来呢，刚刚 Gary 提到说啊，你要提醒他要自我照顾。刚刚 Gary 举的例子很好，你在飞机上面，你要帮别人带氧气罩之前，你要先带自己的。所以这些照顾者呢，有时候特别是年纪大的夫妻哈，我也曾经照顾过，真的是很令人伤心的 case， 就是病人没走，照顾者先走了，因为太辛苦太累了。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女性的照顾者呢，她很容易哈，很容易得这个忧郁症。我们都把这个专注哈跟关心放在病人的身上，可是我们忘了照顾者有多辛苦。特别那些女性的照顾者，她可能不会再去外面工作，她大部分的时间就是随时跟着病人的身边啊。所以这个女性照顾者呢，有一个这个统计哈，他们获得这个忧郁症的这个比例是40%-60%，很大的啊，依不同的文化啊。所以提醒他自我照顾是很重要，要不就是协助他，提供他一些喘息的机会。刚刚这个 Gary 他就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照顾的，他周围的这些朋友，他教会的这个朋友啊，或者是说如果你是你是佛教徒，可能你庙里头的，或者说你的精舍等等哈，就是你所接触的这一群人，或者是你没有任何的宗教信仰，可能你参加某一个团体，你所认识的这个团体里头，是不是你的公司、你的同事，他们可以提供你一些机会，有一些喘息，这个也是对照顾者很有帮助的啊。另外哈，就是死亡这件事情是一定会发生的啊。那发生的时候很痛，可是你要放手，一定要放手。这个放手它不是放弃啊，放手是一种很无私的爱，因为你知道病人太辛苦了，你必须要给他permission。就像我刚刚跟各位介绍的，我们为什么会想到要去这个病房里面去办一个这个毕业典礼，其实也是给这个母亲一个 permission， 让他知道他可以放心的走啊。不然我几乎那是我陪伴过这么多病人当中，我一看到过一个活着的，可是已经长满了那个紫斑的啊，你就想过他努力再努力，他再努力，那个他全身基本上都缺氧，你才会产生这些，可是他还是要撑上那一口气啊。那如果我们看见这个我们所爱的人这么的辛苦的时候，如果我们告诉他没有关系啊，你可以走，没关系，你累了啊，你就跟上帝去，你就到佛祖那里，你就到哪里去啊，给他一个 permission， 让他觉得 OK， 他可以走，他可以安心啊。好，那再来呢，就是要找到这个过程的价值哈，跟意义。有一个广告啊，那是一个印度太太，她说她先生呢很喜欢这个，她睡觉的时候啊，她跟她先生这个共同生活这么多年，她最大的困扰就是她先生打鼾，她打鼾声音很大声哈，就像那个蒸汽火车轰轰轰啊，就是她每天她就这样忍受那个打鼾的忍受了这个20几年。可是她说呢，在她先生后来生病啊，在生病的时候哈，那。有时候他就是舍不得，他也怕这个走出这个房门，那万一现在没气了怎么样？但是呢，就是因为他现在这个特点，打鼾很大声，所以呢，他说他就很放心的，可以在家里其他的地方哈、啊，去煮饭啊，去打扫。他说呢，当他听到先生这一个很熟悉的打鼾声的时候，他觉得好安心啊，因为他知道先生还在陪着他，还没走。所以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找到了这个照顾先生哈、啊，那个意义在哪里啊？那另外呢，也有这个我所照顾的这个病人家属哈、啊，他住得很远，他住在东岸，啊，他妈妈住在那个西岸啊。后来妈妈生病，他们兄弟姐妹哈、啊，曾经因为家庭的一个什么事情，结果全家。就是兄弟姐妹闹翻了，那大家都不太，父母现在在，结果 听说就是兰德妈妈生病，而且听说就是剩下没有多少时间，所以她就请假。请假呢，来这个举办，就是来照顾她的其他兄弟姐妹也一样，从世界各地跑来。结果呢，这个兄弟姐妹来了之后，妈妈的状况就好像就没有这个恶化的这么的快啊。那本来是说还剩下可能两三个星期。结果这个妈妈后来又活了九个月了，又活了九个月，对于他们兄弟姐妹来讲，造成什么样的后果？他们本来是彼此呢根本就不沟通也不讲话哈，那但是为了照顾母亲，为了照顾这个母亲，他们不得不沟通，那当然就是吵半天啊，那很多的这个不高兴啊，很多以前的恩怨情仇，通通把它摊在桌上，就把它给讲开了啊。然后那因为这个父母亲，因为母亲。这个本来以为只剩下几星期，结果后来又继续，所以他们有的就飞回去再飞过来，飞回去再飞过来，就在这个九个月的过程当中，他后来回头去想，因为这个九个月啊，他的这些本来呢老死不相往来的兄弟姐妹呢，他们的关系重新得到和解，他觉得这个是母亲故意做的啊，所以呢他在这当中，他从这个很辛苦很困难的这个照顾的历程当中，他找到了一个意义。再来啊，了解遗憾，了解遗憾啊。有一个这个有一对夫妻啊，他们年轻的时候非常打拼啊，然后结婚的时候呢没有穿婚纱啊，没有穿那个白纱，所以这个老妈妈哈，她心里都一直记挂着啊，所以在她生病哈，在她生病的这个过程当中，这个先生呢就跟她重新穿上这个，都已经七老八十了，他们结婚好多年了哈，四五十年了哈，就重新穿上婚纱，然后再拍一次这个婚纱照。在这个老太太过世之后，这个老先生他就把这个婚纱照这一张，这个他们合照哈，放在他的摩托车，是在台湾发生的，放在他的摩托车的前方，然后呢就带着太太去环岛。因为这个太太他们辛苦一辈子了啊，没有机会带着他去，所以了了这个遗憾，了了这个。太太要拍婚纱，你看也聊了，还要带太太去环岛。那再来呢，找寻来生的盼望哈，找寻这个来日的盼望也是哈。有些人他有宗教信仰，所以让他知道你所爱的人他是形体上离开了，但是他的爱留着，他是心理上你现在看不到他，但是他到一个永生的国度以后呢，你也会在那里见到他，这个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安慰啊。好，后面呢一样，对于这个主要照顾者，他也需要跟他所照顾的，他所爱的即将要离开的人啊，跟他说谢谢你，谢谢你啊，让我做你的女儿啊，你是一个很好的妈妈啊，或者是说我原谅你了，你以前这个一天到晚都在外面应酬，都是我在家里照顾小孩，但是我让你知道我原谅你了，我希望你以后这个我走了之后呢，你可以好好照顾我们的孩子，然后如果有好的对象，我希望你们可以找到好的对象，继续的生活，你好好照顾我们的孩子啊，一样，他也有一些东西他需要跟这个病人彼此之间的这个以前的这些没有抬出来的话，以前的纠结，需要去做一个最后的一个完结啊。否则在病人过世之后，他会留有很大的遗憾啊。好，那么对病人的子女的这个部分呢，我今天本来就不准备讲啊。在那张 CD 哈，就是那套六张的 CD 当中呢，有一个单元就是特别针对怎么照顾这个孩子，就是对于末期病人、对于重症病人他们的子女哈， 有哪些在关怀的时候你需要有些注意的，所以各位你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去参考。那另外呢，我只是想让大家看一下哈，在病人过世之后呢，啊，这个对不起，这个部分也没有机会讲，但是我很快的说哈，各位，当你有机会进到一个末期病人家里去提供关怀服务的时候哈，请你一定要记得以下这几个原则：理解、支持、陪伴、聆听，不评断。好，我们去到人家家里哈，你晓得他愿意在他人生这么困难的时候开放，让你进去看见他的千疮百孔，看见他的这一些软弱跟挣扎，这个是多么的不容易，这是对你多大的信任。所以你一旦进去之后呢，你绝对不要把你在里面所看到的拿到外面当做这个假崩吃饭的时候在配饭用的哈，就是不要把它用来当做是一个家常可以去聊天的这样的话题，把它给在公众当中去谈出来。那一样，我们也尽量不要为他们的苦难去找寻理由啊。有时候我们会听到说，你现在所经历的我知道很辛苦哈，因为上帝很爱你啊，所以他给你这样的一个苦难哈，为了让你知道他有多爱你。那我们说这个有一个牧师，他的女儿呢因为生病所以被截肢，就他的会友就用他平常的交往就跟他讲，他说这个你现在所经历的这个是因为上帝很爱你，所以呢你放心好了，上帝一定会让你走过这个的，所以你不要怀疑上帝。牧师他在那个时候，他终于真的像一个人一样，他终于就是说他就跟这个他会有说，他说谢谢你哦，让我知道上帝这么爱我，如果有一天上帝也这么爱你的话，那你再来跟我聊一聊。所以呢今天第二个有提到哈，那些太属灵的话在这个时候是不适合的，你只能够去到，就是说你只能够进入到他的苦难里头哈，与他同在。不了解的人就是不了解，我们没有人了解全世界怎么事，所以呢不要为他的苦难去找理由，不要给他随便建议或者是批评他哈。这个我们太常容易为苦难找理由，包括哎呀这个你先生过世没关系，你还有儿子啊，然后呢这个你离婚了没关系，你还拿到赡养费啊，或者是说哎这个你流产没关系你还可以生啊，所以这一些看起来好像是安慰人家的话，可是事实上呢重点不是在于他还可以生，他拿到赡养费，他有儿子，重点是在于他失去了他什么，他最爱的人，他失去了一段他生命里面曾经这么重要的关系，他失去一个他所期望他盼望能够迎来的一个新生命啊，所以你要想的那个重点是在那里，而不是在于他还有什么。OK， 好，我想最后就说哈，安宁疗护的这个全体的医护人员，每一个人都是提供陪伴跟照顾跟关爱，透过这些陪伴、照顾、关爱呢，带来生命的医治。那后面这个是当病人过世之后的一些悲伤关怀的一些重点哈。在你的讲义里面通通都有，我这边就不放了，好，所以我就准时的下台，谢谢各位。